第33集，一个小男孩低头站立，他大概是刚从外面跑回来，浑身湿透，鞋底都是泥巴。他听见庄超英和黄玲的脚步声，下意识地扭头看了过来。男孩的脸脏兮兮的，五官有几分像装图男，神情倔强，但眼神中有掩饰不住的惶恐和胆怯。面容的相似和眼神中的惶恐胆怯猝不及防地击中了黄玲，他的心中油然生出了同情和怜悯。炉子在楼道里，庄超英去楼道里烧饭，黄玲温温柔柔地和公婆商量着生活费的问题。
这家里的定量完全不够吃，图南在发育，小婷呢也不能饿着，我和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，再来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，必须得从私人的手里买，私人粮油贵，这姥姥姥爷小舅舅小舅妈不出力的话，至少要出钱吧。
哎呦，都是一家人。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在钱厂花宋莹的熏陶下，黄玲可是今非昔比。
这上次妈人来了，两本没跟来，图南为了省一口米，中午回家吃饭，我就拿缝纫机呀换了自行车，现在啊家里可没有缝纫机了。
奶奶涨红了脸，扭头想找大儿子哭诉，发现庄超英不在屋里，黄玲就再接再厉挤兑公婆。
原来除了对大儿子，对小闺女也是光出嘴不出钱不出力呀。
此刻黄玲气势如虹，硬生生地要来了30元钱。向鹏飞两个月的生活费基本够了，家里已经准备好了向鹏飞的住处。夏季天热，庄图南房里铺上竹板床，再加上毛巾被就可以了。一顿潦草的晚饭之后，夫妻俩带着向鹏飞和30元现金回家了。向鹏飞一直待在庄图南的房间里，庄图南和庄小婷先后进屋，让他来东厢房一起吃西瓜。这向鹏飞始终不肯，躲在纱门后偷偷地向外张望，拘谨而又不安。这纱门哗的一声被大力拉开，林动哲的大嗓门和晚风那一起热腾腾地涌进了小房间。
图南哥，我听说你弟弟来了。
这暴雨之后天气是又湿又闷，门窗呢都大敞着通风。黄玲躺在床上轻轻地摇着蒲扇，听着庄图南房间里四个孩子天南地北的闲聊。林动哲很好奇，
你们乡下都玩些什么？
向鹏飞很喜欢林动哲这个新认识的朋友，他直觉林动哲不会嘲笑他，很率直地回答，
掰苞谷，抓蜻蜓，追火车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。
追火车？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。
电视？你看过电视？我还没看过电视。
我家有电视，我妈正在房间里洗澡，等她洗完澡开了门，你去我家看电视，图南哥和小婷也经常去的。
好，我回去就可以和我的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。
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你来苏州吗？
他们知道，很舍不得我，我也不想来，可我妈非要我来，她让钱叔叔带我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苏州。
庄小婷好奇地问，
钱叔叔是你的叔叔吗？
不是的，是隔壁村的一个叔叔，他正好要回苏州，说是知青。
庄图南说了一个最近在报纸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，
知青返程。
对对对，钱叔叔带了很多东西，衣服、棉被、书。我车上没有座位，我就坐在地板上靠着棉被睡觉。妈妈和钱叔叔都说苏州热闹繁华，你们除了看电视还玩什么？
庄小婷和林动哲同时发声。庄小婷细声细气地问，
那你觉得苏州好不好？
我爱打陀螺，你会不会？
向鹏飞先回答林动哲，
我打得很好。
向鹏飞想了想，才郑重地回答庄小婷：“
苏州汽车多，自行车也多，我们山里不骑自行车的。苏州还有西瓜，我第一次吃到西瓜。”
图南哥有自行车，他可以教你骑。庄小婷有几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不过你要洗手，不洗手他不借给你看。
吱呀一声，西厢房的门打开了，宋莹端着一盆水向厕所走去。
哎，我妈洗好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电视。